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来到华尔街见闻直播间，也欢迎来到大咖会客厅，我是主持人吉吉。当前全球市场的最强主线依然是 AI， 不论是海外科技巨头的持续创新高，还是 A 股资金一直涌向芯片、算力、光模块这些方向，都在不断强化市场对于 AI 的信心。但随着科技股越涨越高，近期也出现了很多关于风格切换、估值透支以及拥挤交易的讨论，所以当前 AI 究竟走到了哪一个阶段，下一步市场又将如何演绎？今天这场直播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首席策略官陈国总做客，欢迎陈国总，也先请您跟我们华尔街见闻的用户以及正在不同平台观看我们这场直播的观众朋友们都打个招呼吧。
好，吉吉主持人好，华尔街见闻的用户和我们各个平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方财富陈国。
欢迎国总。然后我记得我们最早合作其实是在24年的时候，您当时就有一个观点不断提出这个信心重估牛的判断。近期我看到您的观点是说中国 AI 是这轮牛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那以及您对这个碳基资产的关注度也在明显的增加。所以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近期您是觉得大家对于市场的看法出现了一些误判吗？
我不敢说是其他人误判，但是我和市场上的很多人的观点可能确实不一样啊。可能很多人认为这一轮的这个牛市就是 AI 啊，而且的话是一个 K 型的分化，所以硅基越来越强，碳基越来越弱，这种极致分化是合理，而且还需要还会继续的这个扩大。那么我认为呢，第一个呢，中国的这轮股市的牛市和美国还是不一样的啊。中国的股市这轮牛市924开始起来的，美国的 AI 牛市从这个 ChatGPT 开始啊， ChatGPT 这个走牛了，中国股市其实并没有走牛啊。中国的股市924走牛之后的话，再迎来了这个 DeepSeek 时刻， DeepSeek 时刻非常非常重要，堪比就是中国版的这个 ChatGPT 时刻啊，所以使得这个中国的股市牛市呢锦上添花啊，也成为了中国股市牛市重要组成部分啊，但是它不等于中国股市牛市的这个全部。就像我说的，在没有 DeepSeek 之前啊，中国股市已经是反转啊，在有 ChatGPT 的时候，中国股市也并未走牛。所以从市场的主要矛盾来讲的话，未来美股的这个 AI 不是中国股市的主要矛盾。如果美股的 AI 出现问题，美股走熊啊，我认为中国的股市还是会继续走牛。那为什么？就是我们924提出来的信心重估牛。信心重估牛的核心的逻辑啊，是当时市场担心中国持续的通缩，中国资产负债表衰退啊，这个导致中国的这个资产不可投资啊，尤其是海外外资，很多人认为中国的资产不可投资，包括国内也有很多人对中国的股市丧失信心啊，有一个词叫鼓足勇气，就是中国的这个股市和这个中国的男足啊，都是这个不敢奢望。那么但是啊，我们说在那一刻正是一个信心重估牛的起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核心观点是中国不是下一个日本啊，中国已经是极具之一，而且从中周期来看的话，它的综合实力是会赶上并超过美国的啊。如果你站在这个角度来去重估的话，你的这个牛市的这个含量啊，或者说是它的包容性，其实就不仅仅是中国 AI 啊这个一个部分这么简单。那最近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观点呢？因为我认为市场的这个走势过于的极端啊。那么本质上市场只是相信硅基的上游啊，就是这个IT 的这个硬件啊。那么对于碳基丧失这个信心。我想说两点啊。第一点就是说，美国目前的这个模式是可能会加剧这种担忧啊，因为美国的目前的模式呢，走的是这个 AI agent， 而且 AI agent 它是直接替代碳基劳动啊，并且整个社会没有安排被这些替代下来的这些劳动者、生产者去做什么新的这个工作，也没有安排充分的这个收入啊。那么这些人的收入下降之后， 他的消费影响更多人的收入以及更多人的这个消费，使得碳基社会进入一个恶性的循环，碳基经济持续的这个收缩。当然这个问题我认为最终也会反馈到美国的硅基下游以及美国的硅基上游啊。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路线和美国完全不同啊。中国的 AI 走的是一个大众路线，走的是一个工具路线，而不是美国这样的这个精英路线和替代这个人的这个路线，更不是一个裁员经济的路线啊，不是说中国的 AI 一推广就会看到很多裁员，不是这样。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我还是观点啊，美国可能会走向极致的 K 型分化，但是中国呢，它的碳基是下游底的。然后在整个这个周期来看的话，中国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或者资产负债表通缩已经是在这个拐点处。我们已经看到从2021年以来相当多的城市的这个房价的这个下跌的势头得以结束啊，已经出现了止跌回稳，甚至是有一些区域价格的上涨，从中国香港开始到上海以及很多的一线，甚至是像杭州啊等等，就是一些强二线城市都出现了这个止跌回稳。这个对于中国的碳基经济，对于中国的这个消费非常重要。就是在这个时间点，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后面的这个几年和过去五年会完全不同。所以我说就是现在中国消费是过去五年中最好的一年，但是呢也是未来五年中的最差的一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不能去这个看空中国的碳基，中国的消费，也包括中国至少核心城市的这个房地产啊。这个是我觉得呢，确实是我认为现在中国的股市过度悲观的一点啊，也是我认为机会所在。
好，感谢国总。那您其实也直接提到了我第二个想问您的问题，就是我看您今天中午刚刚发表的观点是说，认为大概率未来一年是中国消费过去五年表现最好的一年，也是未来五年表现最差的一年。为什么您会对中国消费这么乐观，就跟市场大部分大家的共识不太一样，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如果是要在全世界找一个就是说乐观的这个国家或者是这个人群或者是碳基经济，我觉得中国应该是排在非常前面的。如果对中国的这个消费都不乐观，我不知道应该对哪些国家消费乐观。中国的话，就是我们讲的整个站在第一个这个全球的这个这个地缘格局来说的话，我们是正在成为这个集团之一，而且综合实力还继续上升。然后中国的人均 GDP 的话，正在从这个一万多那个美金往这个两万多美金去迈进啊，而且从中国的这个官方的目标来说的话是非常坚定的，就是我们要在2035年之前实现成为中等这个发达国家这个水平啊，这个目标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强劲的，就是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14亿人的发达国家啊，不是粗等的发达国家，是中等发达国家。所以这个市场的这个收入的体量以及消费的体量是惊人的。与此同时，中国的这个模式不会导致极致的这个 K 型分化，不会导致大规模的裁员失业问题，所以它对于这个消费的底盘的支撑以及消费的结构的这些均衡性是非常强的。可能在美国不排除啊，在它实现类似这种社会主义的这个转型之前，它的极端资本主义会导致AI 持续替代这个相当多的人群，导致这个一部分消费啊出现一个这个断崖式的这个下滑啊，这个我觉得要边走边看啊。但是在中国，我认为理论上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啊，所以呢，中国就是一个14亿人迈向共同富裕的一个超大规模的这个经济体。历史上的规律是，当人均的 GDP 从1万多美元往2万多美元走的时候，它的这个消费占 GDP 的这个比重会进一步的上升，它的消费的这个市场 增速会出现一个上行，因为人啊，我们最终还要人本主义，不要老是只是盯着这个这 AI 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 AI 为人服务， AI 以人为本啊。我去年在参加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我们也是最看好 AI， 但是呢我觉得市场现在充分吸收了这点。我想提另外一部分，就是人啊，这个最终这个经济是以人为本啊，最终所有的消费者都是人，那么我们就要满足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就是这样，从1万多美元到2万多美元，其实它和从这个1000美元到1万多美元是一个质的飞跃，它会从权力啊去做这个一个生产者，会进入到一个工作生活的一个平衡啊，工作生活的平衡中，他的这个对于自身的这个需求的这个观察和对自身需求的这个满足啊，他的这个消费的这个行为，消费者的这个心理都会出现明显的变化。这个是人性在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市场都出现过啊，在亚洲也是一样。我认为呢，在这个中国呢也是大同小异，所以呢，我是非常非常相信，我是非常非常相信接下去啊1万多美元继续这个保持这个增长的这个态势中，中国的这个消费者会和过去不一样。当然，这个里面有些人是理念在变化，他随着他的收入水平啊，他的这个方面经济水平，有些人是新的年龄层啊，比如说这个95后、00后啊，他也开始成为这个消费者的主力啊，他也会和过去的人不一样。总的来讲的话，中国的消费者的大的趋势，我认为是明确的啊，就是会更加善待自己啊，更加注重这个取悦自己啊，这个赚的钱要更多的花在自己身上，无论是这个心灵精神的愉悦，还是啊这个身体的舒适健康，他们都。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都会更愿意花钱，同样像我们也会比以前更愿意花钱。所以呢对于中国的整体的这个消费，虽然结构有差异啊，80后的人和00后的人可能有不一样，不同行业的人可能也不一样，男女老少也不一样，但是我认为总体的趋势就是边际改善啊。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在市场我认为是一个错误的定价，他看到的是通缩，他看到的是 K 型的分化，他看到的是美国的这种斩杀线，美国的这个裁员，美国的失业的问题啊，其实通通都不适应中国啊。所以在这样一个定价下，那么确确实实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消费股的这个估值水平在历史新低，中国的这个消费股在机构的配置水平中是在历史的这个新低，中国的消费股都可以看股息的，其实它是有增长的啊，我们说没有增长就看股息，它其实有增长。中国的股息消费股的股息率的水平在历史上最高啊，它既有增长又有红利，比2021年的红利股更好。所以综合一系列的这个数据，我们的看法就是现在的中国的消费股啊是遍地黄金，是处于历史大底，而且往后看这整个这个趋势会呈现不断的这个改善。那么当然再加上我刚才讲的房地产这个周期，过去五年房地产周期是一个下行，那陆陆续续现在看核心城市开始这个企稳回升啊，甚至我觉得不排除有一些区域开始出现一些价格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概率，我觉得也都是合乎情理。这就相当于啊消费者的这个财富增加，不管你是资产增加和收入增加是一样的啊。那么然后呢，整个这个经济呢会从一个通缩预期扭转过来，进入个再通胀预期啊。只要大家愿意花钱，另外一部分人的收入就会增加，增加以后他也会增加这个花钱，所以这个循环的滚动啊才刚刚开始。那现在去看空中国消费股，那绝对是倒在黎明之前。
好的，感谢国总。所以其实您似乎更关注消费观念本身的变化，包括刚刚您表达的观点是觉得未来中国的消费者会更爱自己，更关注自己，更善待自己。那匹配这些消费观念的变化，您认为具体一点来说，消费板块之中的哪些需求正在崛起呢？大家可以重点关注消费之中的哪些板块或者哪些赛道？
我觉得中国的消费的投研已经和这个五年前发生根本的差别。五年前我曾经说过，市场要从毛指数转向零组合，因为我没有看到特别多的消费新增向上的这个逻辑，确实过去五年整体来说就是消费降级。我觉得现在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我把它简称为就是这个泡腾资产，就是毛指数本质上它是以白酒为核心，白酒是以中国传统的这个社交啊，当然还有一些礼仪啊为核心，但它更多的是跟投资周期相关，跟商业周期相关，或者说是就是这个迎合企业外部相关啊，所以这个是过去的一个主线。未来我觉得白酒也会有它的受众，也会有它的这个销量，甚至有一些品种可能也会有它的价格的这个增长。但是呢，我觉得不是引领中国未来消费的一个主线啊，引领中国未来消费的主线是我刚才讲的啊，就是更加的关注到自己啊，就反求诸己，反求诸己的话，那么就是我可能更多的是不是在意别人的眼光啊，我是自己喜欢。那么为什么我说泡腾资产？泡腾资产是我以前提的一些概念，我不推荐任何一家单家的公司，但是呢它对应了两家公司，这两家公司都有国际影响力啊，都是在国际的 IP 的这个排名或者品牌价值上都是榜上有名，而且我认为还是在一个上升的一个通道啊，而且都是一些我认为都是平台型的公司啊，都有很强的运营能力，能够推出新的产品。那么更重要的是呢，他们抓住的这个消费的这个需求呢，实际上是这个更多的基于我们学自己。那当然这里面可能有的时候是游戏啊，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些潮玩但是这个呢倒不是这个最关键，就是最核心的是把握了人的这个需求曲线。我们从最基础的以前是关注这个吃喝或者说是怎么去赚钱，已经到了这个上层，这是跟我们经济的发展阶段去匹配的啊。为什么就是美国的这个消费股啊，从长期来说能够跑赢，不是美国的经济越涨越快很多人对消费股的逻辑的理解我觉得有偏差，它就对那叫经济的增速要越来越快，人的收入增速越来越快，所以才会更多的去消费，然后消费股的机会才会更多，这种看法是错的。美国的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它的增速并没有越来越快啊，但是它的消费股的机会越来越多。从长期来说的话，美股跑得最前面绝大多数都是消费股啊，从长期来说，因为它是穿越科技的技术周期的啊，当然科技周期来说科技也非常重要。所以中国的这个消费的心理的变化，需求的这个变化，以及就是公司本身也抓住了这点，也能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品类啊，并且能够持续推出新的产品，并且能在全球去推出，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可喜的。尤其是迎合了我刚才讲的中国已经是急需之一，并且未来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很可能是进一步的这个上升，中国的这个消费品牌会在全球形成传播力啊，就像可口可乐当时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可能并不一定喜欢可口可乐的味道，但是以喝可口可乐来感受啊美国的这种文化啊为情绪价值一样，未来全世界相当多地区的人会去体验中国的品牌啊，中国的这个消费品啊，来获得情绪价值啊。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啊，中国消费股的机会啊，我觉得其实还是非常的广阔的。
好的，谢谢国总。所以您提示大家中国消费股的机会，同时也是提醒大家说不要把 AI 当成全部。可是现实其实是过去一年不论是美股还是 A 股，几乎所有的超额收益都来自于科技板块。那当前大家投资人就面临一种情况，说我害怕追高，可是我又害怕错过。您觉得说面对这种非常现实的心理的一个博弈，大家应该怎么操作呢？
这个当然是投资中比较难的问题，或者某种程度上已经不是纯粹就价值啊或者投资，而是一种交易了。我想就是每个人可能也未必有个标准答案，因为每个人的预期收益不同啊。如果你一定要想办法 就是赚到最多的钱啊，因为想办法就是获取最高的这个收益，就上帝是公平的，就是你必然要承担最大的风险，就是你得接受这点啊。我没有一个公式是让你就是说获取最高的收益而且几乎没有风险或者极低风险，我没有这个公式。就是我唯一可以说就是说如果说你在就是99年看纳斯达克的时候你觉得指数跌了 80% 你也无所谓，你有这种心态的话那你就坚持下去，然后等到确认那个走熊的时候你就离场。因为确认走熊其实并不容易啊，并不是说市场第一根阴线你就确认走熊了，甚至第二根第三根的时候依然会很多人说千金难买牛回头，牛市多长阴，牛市多暴跌啊，这个难度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当然了，我们从过去历史经验简单技术总结说指数下跌 20% 的时候就转熊了，但是这个也不必然啊，也不必然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考虑一个止盈和止损，或者说从高点回落的这个止损。就是如果说你关注的这个公司，你关注的板块，你关注的指数从高点回落超过一定幅度了，比如说我们历史一个平均经验的规律是 20% 它就已经扭转熊了，那个时候啊，不管是你现在是不是有浮盈还是你已经是有亏损，理论上其实你要考虑这个撤出了。那么至于在往上走的话，这个过程中你都可以在这个其中去观察，这样的话你至少你的损失是有限的。如果你积累了很多的浮盈的话很可能你没有损失，是吧？这样的话即使我们说这个牛市的这个是后半场甚至是尾声甚至是鱼尾行情啊，幅度如果是很大你也是在这个里面去参与，好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那个方式。当然有些人说我 20% 未必是我愿意去承受的，我只想去缩小到 10%。 如果你把这个范围去缩小的话呢，就是你 miss 掉这个后面的这个市场上涨的概率就会越大，因为它当过程中出现一个 10% 的这个回撤是很正常的啊。所以这个世界上它没有完美的这个解决方案。如果你让我来看的话啊，比如说以我自己为例的话，我在现在这个时刻第一我不会做空 AI 啊，我们在去年的时候跟你讲我们第一看好就是 AI， 我不会去做空 AI 啊。我第二我对于 AI 我会保持高度的警惕，尤其是这个上游啊，尤其是硅基上游，尤其是美国的硅基上游啊，这个是我警惕中的警惕。那么如果说我们看到一些数据的变化，比如说 Anthropic OpenAI 访问量明显的这个下降，比如说他们的收入增速明显的放缓，那我认为它的这个转势几乎是确定的。那么如果没有看到的话也是一样，市场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公司或者指数从高点出现大幅的这个回落啊，我觉得也都是需要考虑去回避的。那么在这个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需要做一些其他的方向的配置，就是你不能就是 all in 在一个方向里面，尤其是当其他的方向啊被市场共识严重的忽略，价值严重低估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位置啊。很多这个投资者都会觉得哎这个逻辑很好，但是推荐的话它这个位置很高，为什么？因为在低位的时候它的逻辑不是完美的。一个牛市，一个行业，一个股票，只有在牛市的最后一刻，牛市的最高点，它的逻辑才是完美的啊！所以我们不要等到那个逻辑完美再去买入，那个时候的买入就是这个买单的，就是接盘侠。一定要在它的逻辑开始出现边际改善的时候啊，我觉得就要去介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做一部分其他的这个配置啊。尤其是这个中国的股市啊，不管是 A 股还是这个港股啊，包括刚才讲的这个消费啊，包括这个破产资产，当然就是说还有一些红利资产啊，还有一些新老能源啊，还有一些这个金融啊，我觉得其实都是相当不错的。我相对来讲的话，我觉得比较明确的就是说从现在到年底，上证综指的风险收益比是非常好的。就是上证综指的话，我不能说它不会下跌，但是我觉得它下跌的空间啊，向下的这个波动性我觉得是非常有限的，相比它上的话，我觉得向上的这个空间其实要大得多。所以如果说你的这个组合更加接近于上证综指的话啊，那么整个这个市场的这个上行呢，其实你也是分享到参与到的啊，然后的话呢就是呢下行的风险呢其实也是比较小的啊。这个是我 我会这样去考虑啊，最终还是看每个人自己的这个风险偏好和预期收益率。
好的，谢谢国总也给出了非常明确的建议，就是绝对不会做空 AI， 但是也提醒大家要关注美股的硅基上游。那同时您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嘛，您觉得现在进入到了牛市的后半程吗？包括我看您报告其实复盘了07年、15年、21年多轮这个历史的周期，那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您觉得牛熊切换的信号是什么？现在您看到这个信号了吗？
坦白说的话，我最近是有一点担心的，就是市场的这个走势的给我的感受是不好的，就是有点像那个15年的时候啊，这个15年大致上是四五月份的市场的这个特征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一些类似。我是天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啊，我其实非常不喜欢去看空，而且我也不认为有谁真正能够通过做空能够赚大钱啊，确实是我们绝大多数的都是需要去做多，而且都是希望市场上涨。但是呢，如果说市场的这个不能形成一个长牛慢牛啊，演绎的特别快的话，有的时候欲速则不达，最后可能事与愿违，所以这个是我去担心的。我觉得之前我觉得一切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就是最近真的是最近，我觉得市场的这个走势让我想起了就是说15年的这个四五月份。那么但是我具体看了很多的这个数据，我最后得出了个结论，就是说我们不会出现这个15年啊6月12号或者6月中旬以后这样的这种牛熊转换啊，或者是剧烈的这个指数级别的这种大跌啊，我现在倾向于是这样的一个看法。但是呢，我认为不排除呢结构上会出现明显的这个切换，有点像这个21年年初时候，实际上市场并没有进入牛熊转换啊。21年整体来说，应该说我们可以说把它看成是一个结构牛吧，或者是一个震荡牛啊，或者是震荡市。有三个方向实际上是这个结构牛。第一个就是市场从毛指数转向了凝组合。实际上我2021年我的核心关键词就是毛指数转向了凝组合。但是我在2021年初我忽略了两个东西啊，第一个就是说红利资产开始走牛，第二个是微盘股开始走牛，这都是在2021年年初啊。所以呢，就是说呢，从这个结构来讲的话呢，现在是比较像的，就是现在市场对于A 股的这个我们说是这个硅基的这个上游啊，它的这种交易的这种拥挤度、配置的拥挤度、预期的这个一致性啊，甚至是这个股票的这种就是逻辑走势，它是和这个21年初的毛指数是有相似之处的啊。那么所以就是说这个市场未来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一部分的这个科技它实际上是要缩圈啊，当时实际上核心资产是一个主线，然后核心资产缩圈了啊，就是毛指数没有继续跑下去，但是凝组合继续跑了，然后另外低位资产啊，这个红利资产跟微盘股指数开始走牛了，所以我现在在寻找低位资产，所以我最近寻找的就是中国的这个消费股，当然我的消费股是包括这个港股的，所以也包就是泡腾资产啊。那么但是 A 股一样， A 股整体消费股也是低位，跟2021年红利资产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大致上我们认为未来A 股更多的是一个风格的再平衡啊，而不是这个牛熊转换。即使我刚才讲的，即使这个美股下行，如果美股不出现这个牛转熊，那么 A 股呢，我认为呢它可能就是两条线索，就是一边科技是继续，但是另外一边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低位资产啊，包括就是说是这个消费也会慢慢起来，经济回升。那如果说美股走熊，不影响我们对于这个 A 股整体这个市场的这个看法，但是呢，就是有可能有一部分跟美股相关性很高的啊一部分 A 股的科技股会受到一定的程度的这个影响啊，所以这个也导致我觉得就是虽然我主要的精力我是研究这个 A 股啊，包括就是港股，但是我觉得下半年确实也要紧密跟踪美股。
好的，谢谢国总。那我们其实聊了很多 A 股啊，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这个美股三大 IPO， 我们先从这个 SpaceX 开始聊起。很多人会把 SpaceX 的上市当做商业航天的一个里程碑。那如果请您站在这个资本市场的角度，您觉得 SpaceX 最大的意义是商业航天本身，还是说它会重新定义市场对于成长类资产的这个估值方式呢？
坦白来说，虽然我对美股的这个研究啊，不像我们看这个 A 股那么仔细啊，但是坦白说，我看到 SpaceX 上市，包括 Anthropic 和 OpenAI 现在争先恐后的上市，我至少我的体感是不好的啊。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去闻的话，我们闻到的就是两个字，就是泡沫。SpaceX 它的这个标签。当然是天花板非常高啊，它的核心是大家相信这个马斯克，马斯克确实是有史以来至少是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啊，至少是之一，所以的话呢，大家对他基本上是一种崇敬的这个看法，包括本人在内。但是呢，还是那句话，资本市场不能搞盲目崇拜啊，资本市场不能搞个人崇拜啊。SpaceX 的业务是非常复杂，它是把各种的这个业务都放进来了。除了这个，就是说我们讲星链啊，就是这个 Starlink 是一个相对来说啊，在商业逻辑上，是跑通，能够有一定的这个营收，这个增长的这个业务之外，其他的话实际上都是在商业逻辑上是不清晰的。然后打包在一起之后的话，给了一个整体的一个 IPO 的话，目前的估值1.8 万亿到2万亿美金的，按照 PS 来看的话是非常高的，可能要超过100倍 PS。这个是在各种的标准来看的话啊，都是让人担心泡沫啊。我们过去100倍的 PE 啊，就觉得就是非常这个高了，或者说就是有可能是风险了。但它是100倍的 PS 啊，所以我觉得它是真的是星辰大海了，这个天花板是非常高的。但是短期的这个商业化，实际上是很羸弱的啊，非常弱小的。实际上我去看它最近的这个增速，我觉得是非常的缓慢的啊，它的增速甚至不如中国的这个消费股啊，就中国的消费股现在看到有很多 15% 到20% 的这个增速啊，但是SpaceX 达不到，我说的收入增速啊， SpaceX 的收入增速最新的季度都达不到这个增速啊，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可能也包括一些个人，美国可能还是一些个人投资者啊，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他是有一些过度的个人崇拜，这个人崇拜的溢价可能给的比较高了。SpaceX 未来的这个走势，我觉得是非常不确定的。它对于美股科技整体会造成什么样的这个影响，我觉得也是不好说。但我整体来说，我会比较谨慎一些啊。我觉得它这个 IPO 之后的话，有可能短暂的看到一个高位以后，有可能会有持续的这个调整，而且对于市场的这个风险偏好可能会造成抑制。而且美股的 IPO 的话，其实很快的时间这个股票就会流通啊，基本上这个 SpaceX IPO 后6个月所有的股票都会流通，比如它现在2万亿啊，它2万亿的这个美金的这个全部都可以流通啊，而且它是分批的，就是 20% 这样分批的，在三季度就有大量的股票会流通啊，而且呢从目前的这种信号来看的话呢，实际上可能很多的资金就是想快速的这个变现，所以非常快的去推进了这个 IPO。实际上三大巨头我觉得都是类似，都是基于今年3月份到5月份美股出现一波上涨，感觉现在这个估值比较高了，而且也不知道何时美股会见顶，也许美股随时都可能见顶，都是在非常加快的推进 IPO。SpaceX 的情况我觉得总体来说的话，也是在机构那边的估值的认同度不是特别好，所以它做一个IPO 的话，它其实是很大程度上扩大了这个散户的这个份额，这也是一个不好的这个信号。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SpaceX 我觉得很有很强的这个影响力啊，它相对来说它是 上市以后快速就是纳入到那个指数，纳入到NASDAQ 的这个指数里面去，因为配指数基金的也要去配它。但是这个事情对于纳萨和指数和纳萨指数其他的权重股也不是好事，就是如果说它，因为它是一个巨头，它如果出现明显的下跌的话，会让这个指数下跌，然后指数的 ETF 的这个净流入可能会趋缓啊。总的来说的话，我认为就是说，我们无比崇敬这个马斯克以及他的这个企业家精神，但是在目前的这个SpaceX 的财务数据上，我们看不到他在短期有很高的这个成长性，和很强的这个就是盈利的这个能力啊，但是他是在这个时间点发出了这样的一个 IPO 呢，我只能说我们闻到的就是美股泡沫的味道。
好的，谢谢国总。那刚刚其实主要聊的是 SpaceX 嘛，虽然您说 Anthropic 和 OpenAI 给您的体感其实也差不多，就是对您来说，您三家一起 IPO 闻到的全部都是泡沫的味道，所以那您觉得这个除了对美股市场造成一些影响，会这个影响会传递到国内吗？
首先这三家公司还是有一些区别啊，毫无疑问就是这个SpaceX 的核心就是马斯克，那么这个 Anthropic 呢，倒不是说他的这个管理层啊，或者说他的这个创始人啊，市场给了很高的溢价，他是靠自己的这个数据啊，他的这个营收指数级的增长，而包括现在就是说他的这个盈利可能够出来啊，最新的一个季度。但是的话就是整个这个估值也不便宜啊，就是现在 pre-IPO 的这个估值大概也接近20倍 PS, 那么真正 IPO 的这个估值肯定会更高一些，然后当天市场成交的这个位置有可能还会更高。总的来说几十倍 PS 这个在科技股来看的话也都是很高的这个估值。2000年的时候这个亚马逊也好，很多 dotcom 的这个排在前面的公司啊，我觉得不小公司不说，排前面的公司也无非就是这样的啊。你现在就是说万亿美金的这个巨头的这个公司拿几十倍的这个 PS 啊，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高的这个估值的。那么至于说它的指数的这个增长啊，什么时候碰到瓶颈，什么时候增速这个放缓，这都是有可能的。我个人看到的一些数据就是至少这个Cloud.ai 的这个用户访问量的这个增速已经开始出现放缓啊，但是确实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它真实的这个商业变现啊，营收的这个增速放缓。但是它也是急着要推IPO 啊，甚至没有公布具体的时间啊，有一种说法是他要抢在 OpenAI 之前完成 IPO 啊，当然这里面可能有各种的原因，但是这个让我感觉也不是最好。那么OpenAI 的目前情况也是大同小异，应该讲的话它的 PS 要更高一些，它的目前还没有体现出盈利。对于全球的股市， Anthropic 和 OpenAI 是这一轮 AI 牛的这个旗手啊，所有的这个 AI 的这个资本的这个开支都是基于 AI 应用能够赚钱啊的这个基石。那这个基石目前主要是靠 Anthropic 一家公司在撑着啊，但是大家对 OpenAI 也是抱有期待，所以就是所以如果这两家公司觉得自己的这个股价现在就是高，就想在现在这个位置去发股票，或者觉得对自己未来自由现金流信心不足，现在就要去融资。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信号，所以对于全球的这个对于 AI 牛的信心啊，我觉得是会有一些多一些拷问啊，当然每个人的看法不同，但是在我看来的话，对于一个就是说从站在长期角度是非常相信 AI 的人来说的话，我看到的是对于 AI 的这个商业化或者说是它的这个自由现金流的这个提升，我觉得是一个负面的信号，是它现在不是能赚钱，而是更加缺钱，而是需要融钱啊，它的股价不估它的现在股权市场不是便宜啊，它是想现在这个股权去融资，它觉得这个股权其实已经很高啊，那么所以对整体来说都会有影响，但是呢相对来说我也说了，就是说对于中国的这个公司来讲的话呢，可能会 相对少一些啊。第一就是我们还是隔了一层啊，首先我们是看这两个公司未来整个这个发展速度，然后再会影响到上游，就是这个AI CapEx 啊。那么 AI 资本开支这个才会影响到中国的一些，就是说切入到美国算力链的一些公司的这收入。那么另外我们还有一块更加不同的是，我们国产啊，国产的 AI 的话，至少在盈利周期的啊这个情况下，跟美国是分开的，估值可能有点相关性啊，但是它也不完全划等号。所以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030。
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这个OpenAI 的 IPO 不顺利啊，或者说如果是 OpenAI Anthropic 在 IPO 之后出现的这个数据的这个放缓啊，或者说是在这个股价这个上涨之后出现明显的下跌啊，对于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科技的一些板块的估值啊，可能也还是会有一些影响。所以作为就是说是投资者来说的话呢，对于这些事件呢也要有一定的这个关注。
好的，感谢国总。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请您总结一下吧，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帮大家做一个这个下半年的展望，您认为整体来看，综合刚提示大家的一些风险点，包括您看好的一些可能现在低估值的一些资产配置，您会建议大家综合来说资产配置从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出发呢？
我觉得至少是平衡啊，而且我认为就是 A 股港股的风险要比美股小得多。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叹息啊，就是美国的这些消费股啊，其实已经开始走熊，其实已经开始释放出衰退的这个信号。然后美国的这个硅基下游，就是我们以前讲的这个七姐妹啊，或者说是一些科技的一个巨头，但是它是主要是做这个资本开支的啊，它是花钱，它自己赚钱的这个速度是需要靠这个叹息的。现在市场它其实涨得也变慢了，七姐妹涨得也变成慢，里面有震荡分化，有些其实已经开始走弱了啊，也不乐观啊，就是美国的碳基已经是在指向衰退啊，美国的硅基下游已经是疲软啊，美国的硅基上游呢还在狂欢，确实会吸引很多资金啊，美国的硅基上游还在狂欢，但是这种狂欢呢我觉得这个图景吧，我不能说末日狂欢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图景呢我至少我自己感觉的闻到的味道是不好的啊。如果说你的整个碳基是小涨，这个硅基下游是中涨，硅基上游是大涨，那么它是一个比较和谐的一个正循环啊，现在看起来并不是。很多人讲这个是 K 型很正常啊，我说很多人看到的是 K， 我看的是结影结曲线，结曲线它就是先向下再向上，向下的幅度不大，向上的幅度星辰大海，但它是个规律，就是一个技术革命发生的时候，它往往是颠覆式的创新，破坏式的创新，它对于现有的这个经济啊、就业收入组织模式它是一种破坏，所以它不是直接线性外推先星辰大海，它是先对整体的这个经济造成一个往下拉的拉力啊，这种拉力刚开始呢市场没有感觉，因为市场它的市率还是上升啊，市场觉得我要去投资于这个星辰大海。但是当这个碳基就是现有的这个经济真的严重受损之后啊，它也会把这个硅基给拖下水。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如此，包括互联网革命啊，互联网革命也是这样。就是很多人讲我只考虑新经济，新经济渗透率很高啊，宏观下行无所谓，但最后也是把这个新经济给拉下来，而且新经济的调整幅度甚至更大。当然从长期来看这个是个必然规律，拉下来之后的话呢，整个这个上游成本才能降下来啊。这个90年代末到2000年很多人说是互联网泡沫啊，我说互联网产业没有泡沫，如果你说股票的话，那么市值的这个泡沫最大的公司不是互联网啊，雅虎才1000多亿市值，易贝几百亿市值，亚马逊这个300-400亿美金市值，市值最大公司是硬件公司啊，是思科，是英特尔，这些公司最后跌90%几啊，包括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半导体和这个 IT 硬件公司。所以呢就是呢真正的截取线 是一个逃不开的周期，是一个必然的这个规律啊。最近有的时候我去讲消费啊或者怎么样，很多人说我不是老登，我是山顶洞人。我说这个说法也对啊，因为有些规律是像山丘一样古老啊，但是它这个亘古不变。截取线就是这样规律啊，截取线就是先下后上，下的过程中的话这一次也是一样啊，这个硅基目前冲击了碳基，但最终碳基下去也会把硅基拉下水，拉下水之后会稳住，整个这个硅基的上游的投资热潮会下降，这个硅基的上游的价格会下来，不会像现在所有的这个环节，所有的这个芯片都是那个极其的昂贵价格，而且在暴涨。这种情况，硅基下游无法做大规模的商业化来造福碳基啊，所以你现在看到就是说，这个AI 应用下游公司很难去盈利啊 ，OpenAI 也很难盈利。这个不要去小看嘲笑 OpenAI 已经很强了，很难盈利啊。你做大模型也很难盈利啊，整个成本太高了，算力各方面的成本太高了，所以呢，经济的规律就是呢，必须要有个下行，把这些的这个价格呢都降下来，然后应用公司它的商业化才可行，然后可以大规模的去推广，造福更多的这个受众的人群啊。我觉得就是说，从中期来看 ，AI 一定是星辰大海，一定是提升整个这个经济的这个产出效率，把整个碳基经济的天花板打得很高，但是它的前提是成本要降下来，应用的商业化要可持续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投资者必须得看到的一个现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去投资于这个硅基经济的上游啊，那就要更加的理性啊，不是说现在就是一键清仓或者去做空，不是，但是它是有这么一个周期的啊，你要在那个周期的思维去评估。你如果看得很长，那我说长期的机会，长期的星辰大海是属于下游，是属于应用公司，互联网革命也是这样啊，90年代末炒最大的公司都是应用公司，但是从02年之后啊，一直到2022年这个20年真正长大赚的最钱最多市值的都是下游应用公司啊，半导体公司一家也没有啊，只有到就是说是这个 ChatGPT 革命出来之后啊，这些半导体公司重新在前面啊，所以短期炒上游，中期投下游啊，但是这个过程中有个截取线向下，不是说我马上去到下游啊，因为上游的这个成本降下来以后，降下来以后下游也很难赚钱，这个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去把握 AI 产业革命啊，既要看到这个星辰大的空间，又要看到短期现实约束的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问题之下，我们讨论我们资产配置和我们投资的这个策略啊，第一啊，我觉得就是说美国的这个 AI 的这个模式现在来看的话还是有很有风险啊，我把它称之为海量的这个投入，海量的消耗，这个消耗能源，然后呢希望呢造成海量的替代，容易形成海量的失业，然后再期希望于政府去举海量的债啊，来承接这些失业人群，来给这些失业人群提供这个补助，就这个收入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就想问，何必呢？啊，这个还不如我们慢慢的啊，我就觉得不要做这个休克式疗法的海量的投资啊，不要特别不要走到海量裁员经济这个模式啊。那么我觉得就是说，一步一个脚印，尽量让它成为碳基的工具啊，而不是直接替代碳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当然确实人类社会需要转型啊，未来的话，每个人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时间啊，甚至是有很多人可能确实是啊要考虑新的这种生活的方式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很多事情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啊，这个我看到马斯克也在谈论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一天建成的，所以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我们需要看到走那个休克式疗法这个路线的话，波动会非常大，冲击会非常大。美国 AI, 美股 AI, 我认为就是在走这个路线，未来的波动会非常大。那么中国的 AI 相对会好一些啊，中国的 AI 相对会好一些。但是呢，我们也有我们自身的这个周期啊，这个也会有。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另外一块波动更小的 就是我说的中国碳基。中国碳基不但波动小，而且的话呢，它是向上空间大，向下空间有限，它呢是处于一个周期的一个底部啊。如果说呢，你相对来说有一定的耐心啊，持有时间能够长期的话，我觉得这个收益的这个确定性其实是非常高的。那如果说呢，你预期收率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那你也可以在这里面呢去精选一些公司啊，精选一些就是弹性比较大的啊，有一些高端消费，有一些能出海消费，有一些情绪消费啊，有一些就是这个比较能够有一些把握消费者心理啊，能够占领消费者心智，能够有很好的 IP 印象的公司，那它可能就是表现会更加突出一些。这些呢，目前呢，不管是哪个类别，它因为整体大家碳基经济都是杀估值，它都在低位啊，所以呢，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好的去布局的这个机会，整个配置应该要平衡一些。啊，相对来说，我未来半年啊，我觉得就是说 A 股和港股的配置的这个比例应该还是要占相当的比例啊，我觉得相对安全。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保留一部分的这个科技，尤其是 AI 或甚至是国际上的核心公司啊，但是呢，我觉得盯整个产业要盯得非常紧啊，包括美股的变化。那么另外呢，就是足够的去布局中国碳基啊，尤其是龙头公司。
好的，非常感谢国总，感谢山顶洞人。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您受机构认可还有大家喜欢的原因。一方面非常敢于。
其实我的内心还是比较小灯的。其实我去年我都是很看好 AI 的。如果你有意见的话，上次我也是这个观点。啊，只不过就是说我最近看到的市场这个信号让我感到不安。我希望这个不管是 A 股还是港股，也包括美股啊，其实美股下跌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正面的这个意义，我都希望这些牛市啊能够走得这个长远啊，但是呢，这个最近市场的一些信号不是那么妙啊，尤其是美国的这个 AI。
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喜欢您的原因，不光敢于给出非常明确的观点，同时也不介意大家一些小小的善意的讨论。然后相信今天的直播也让大家明白了，说我们不要错过 AI， 但是也不要以为 AI 就是全部。那同时随着 AI 产业的继续演进，但可能在其他的消费、金融等等的领域也会出现一些再平衡的机会。所以今天的分享相信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更全面的看待这个市场的视角。也感谢国总百忙之中的做客，我们期待您下一次继续跟大家带来更新颖的一些观点。
谢谢，谢谢吉吉，感谢大家。
好，那我们本场直播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场直播再跟大家不见不散。